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Hello， 各位 DNF 的勇士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浮尘。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大家有没有想念浮尘？想念啊，我们的浮盛美如花呢？在这里啊，浮尘祝你们节日快乐。虽然是迟来的祝福，但是没有办法呀，节前没有浮尘的一个啊比较接近的日期的节目啊，没有机会祝福你们。所以呢，在十月一大假之后，浮尘在第一时间就把祝福送给大家，祝你们身体安康，万事如意。另外呢，浮尘在这里和大家公布一下哈，说一个通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浮生美如花就会改到每周三来播出了。希望各位新老，不能说新老顾客啊，新老听众朋友们能够在周三啊准时锁定我们的浮生美如花，把从周一听的习惯改到周三哦。经过了八天的假期呀，我们要收收心了，让我们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有工作的朋友要开始好好的工作了，还在上学的朋友呢，也不能耽误了学习。今天浮尘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DNF 陪我们走过的日子。可能大家一听啊，就是有一些怀旧的这些情景在里面。没错，应玩家还有很多朋友的要求哈，在十月一大假之后，第一期节目举办一个特殊的互动节目，这是在浮尘的节目当中是绝无仅有的。节目基本啊分为三个环节，第一呢是我们主要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浮尘啊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已经在我们的论坛上发表了我们的这个关于活动的帖子，让各位啊把你们在 DNF 过去这四年间的一些心得，还有每次更新之后的感受，以及交到的朋友啊，还有一些玩家对于这个游戏的期待，一些自己的感受等等，全部都讲出来。浮尘呢则会把所有人的这些话在节目当中都会说给大家听，所以那些老手朋友就不要再藏私啦。第二呢，是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可以送给那些曾经的朋友，或许已经不在 DNF 当中的朋友，也可以把它送给自己。虽然他们可能听不到你的祝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祝福他们，毕竟他们陪我们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不是吗？以上的两个环节的帖子啊，我已经在我们的官方论坛已经发出了。浮尘呢现在也会看一下我们的帖子，总结一下各位的心得，还有点歌的一些部分。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有奖问答的环节。浮尘呢会选一些简单的问题发到微博上面，当然是在我们的节目已经上档了之后，浮尘确定各位能够收听到了，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些问题的一些微博啊发到我们的就是我的微博上。当然我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出这些问题。那么前两名抢到每一次微博的并且答对正确的啊，我都不会说话了就是说前两个答对正确并且抢到楼的速度最快的朋友呢，可以得到我们的黑钻奖励哦。以上的三个环节啊，都是我想了很长时间才想出来的，可能有一些不尽人意啦。那么请发帖的朋友要记住了，要把自己的 QQ 号，也就是微博当中啊，要把自己的 QQ 号附加在我的微博上面，以便浮尘可以联系到大家，把奖品顺利的送到你们的手上。那么浮尘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不要用 DNF 游戏绑定的账号 QQ 发到帖子上，发到我们的微博上，最好是用什么都没有的新 QQ 号，只要浮尘能够联系到你们就可以了，以防那些盗号的有机可乘。反正 QQ 上什么都没有，让他们费尽去盗吧。好了，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DNF 陪我们走过的日子。 自从2008年到现在呀、DNF 已经陪我们走过了整整4年的时间了。有很多的朋友呢，自公测以来呀、就一直奋斗在我们 DNF 的最前线，也有很多的朋友刚刚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浮尘都非常感谢你能够加入到这里。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还是回顾一下 DNF 的过去，在我们怀念过去的同时，也引领新人朋友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 DNF 这个游戏的发展史。在我们一直前行的同时啊，也要偶尔的停下我们的脚步，回去想一下过去，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创造过的奇迹，想想那些曾经的辉煌，不是吗？公元2008年的6月19日，这个让我们所有的勇士们难以忘记的日子，我们万众期待的 DNF 终于公测了。作为中国第一款横版格斗类的游戏，马上受到了全国玩家的追捧。不过刚开始公测的 DNF 远远没有现在那么的丰富多彩，相对的略显单调。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枪，没有刺客，没有死灵，没有魔道，更没有现在非常给力的复仇者。可是我们仍然玩得津津有味，因为 DNF 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吧。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在DNF 刚开始的时候，商店里还买不到恢复药剂，没有什么雷米之吻这些之类的呀，恢复 HP 恢复这个蓝的这种，只有在副本当中或是做任务才能够获得，或是在商城中购买。不过商城中只有雷米的援助和魔力果汁。哦，对不起，刚刚说错了，商店里买不到任何的恢复药剂，商城中有，不好意思。魔法师的护盾啊，当时就像水缸一样的套在身上，真的是丑死了。这个虽然说我当时还没有接触 DNF 这么早，但是现在我能够想象到当时就是像水缸一样套在身上的魔法师是个怎么样的，远远没有现在的魔法护盾漂亮吧。那个时候大部分职业都还没有觉醒，能够使用觉醒技能的可能只有枪炮、弹药和机械，漫游是没有觉醒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我们的女枪的，不过第一次看到男枪还是被他帅气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住了。在那个时候没有技能的扩展栏，只有6个技能快捷键，任务呢也只能接3个，远远没有现在那么的方便。为了做任务经常要满街乱跑的，要跟这个人谈谈，那个人谈谈。我们的血和蓝像两个大药丸，没有天空套，没有修真罐，更加没有深渊，只有天空之城可以进入随机深渊。记得第一次遇到深渊的时候，那真的是惨不忍睹。想一下当时啊，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是说在论坛当中，还是说自己的一些故事和浮尘的交流，都会说到刚开始公测的时候，我们这个游戏是什么样的，有多么多么的好，多么多么的让我觉得这个游戏当中有至真至情至爱的存在。那个时候的兄弟还可以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情有义，那时候的姐妹呢还可以一结金兰，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美好。这个时间就是在我们的4年之前，也是4年足可以改变一个人，更何况是游戏当中网络虚拟的人呢。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论坛上面一位叫做天津一区的，他的职业是重炮掌控者，他叫保卫萌。他也是2008年刚开始公测的时候就加入到了地下城与勇士。 他说刚开始玩的时候升级好累，改版多次之后啊，现在发觉啊，升级很简单了，刷图也简单了。四年里和现实的男友结了婚，从北京一到北京三，最后留在了天津一，以后也不会改了，因为是天津人，都有我们的足迹。非常喜欢的游戏，钱确实也没有少花，我试音好像还没出过货呢，一切装备都是老公来提供，所以我很无忧。在这里感谢老公恒少和他的兄弟豆馅儿，这两个人对我的帮助最大，还有我们伟大的工会极品兄弟，副会长对我很好，这些都是好的。不好的就是我老公被骗过，弄得他也不想玩了，在我和他兄弟的不懈努力的开导下重新游戏了。就写到这儿吧，浮尘加油，你最棒。江苏五区的浴血魔神，他叫寂寞暴走，他是2011年加入到的地下城与勇士。他说红眼一直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虽然有很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都没有放弃，因为这个游戏很棒。我很少去 PK， 就一直在刷图，搬砖的时候呢经常虐那些 boss， 不知道那些 boss 有没有恨我呢。在这里提到了红眼，我不得不说一句，其实红眼在图里啊，在游戏当中经常的被人去误解，被人去骂。浮尘在这里也和大家各位红眼说一下，不好意思，浮尘曾经也在图里边骂过红眼，觉得红眼这不好那不好，但是回想这么长时间的 DNF 以来，能够坚持的把红眼这个经常被骂的职业玩下来的朋友，玩下来的勇士，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每一个职业都有每一个职业的难点，都有每一个职业的弱点，都有每一个职业为人所不了解的那个地方，被人误解的地方。但是四年了，每一个角色的变更，每一个角色的新的诞生啊，都让我们为之无比的兴奋。这可能就是游戏的魅力， DNF 的魅力吧。也希望各位玩家在以后的四年，再多的四年当中，能够一直的守在我们的 DNF 里面，和我们大家一起享受刷图的乐趣， PK 的乐趣，和好朋友好哥们好姐们一起来见证 DNF 以后的成长，见证 DNF 给大家带来的快乐、感动，以及什么呢？好了，现在到了我们的有奖问答的环节喽，各位赶紧啊，滋楞起你的耳朵来听一下，然后也要去我的微博，赶紧去看一下我有没有发出这一个有奖问答环节的微博哈，赶紧的。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天空城的城主宫殿在改版前叫什么名字？天空城的城主宫殿在改版前叫什么名字？现在呀，我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微博已经发上去了，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马上去微博回答浮尘的问题吧，有奖励的哦。答对的前两名朋友，稍后浮尘会联系你们，告诉你们怎么去取得奖品哦。一个游戏能够坚持四年，还被这么多的玩家所深深的喜欢，只能说明这个游戏它做成功了。可能有的人会说啊，你的游戏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为什么还说成功了呢？ 因为我们这四年当中一直在努力，在为了各位玩家、各位勇士的利益，游戏能够非常的欢乐快乐，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就像我们 DNF 电台的各位也一直在不停的努力，为了你们能够听到高质量的节目，能够听到让你们觉得适合在 DNF 电台当中播出的节目，一直在努力。我们有的人，有很多的人都在问你们 DNF 的电台的工作者有没有在玩地下城与勇士，我们真的有在玩。可能我们玩的没有那么的狂热，但是我们一直有在游戏当中和你们一样去刷图、去 PK、 去找一下游戏的 bug、 去找一下游戏的不足，然后再找一下各位比较关注的地方在电台当中做出来。有很多人觉得啊，你们在腾讯工作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福利啊、报酬啊什么的，其实在这里负责和你们说，真的没有，很少。我们来这个电台去给大家做每一期的节目，都是出于我们对于这个游戏的热爱，对于电台主播这个职业的热爱。可能我们生病了会坚持的把节目录出来，当然在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会找其他的 NG 代班。我们只是为了不想让你们错过每一期的节目，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对得起每一个喜欢听自己节目的人。我们一直在努力，你们也一直在努力， DNF 也一直在努力。天空之城啊，是在2009年改版的，在改版之前它叫天空之海，那时的城主宫殿叫做深海，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呢？在2009年春节前啊，我们终于迎来了 ACTR 的版本，最值得纪念的就是贝亚娜斗神的觉醒，也就是我这个职业的觉醒，还有浴血魔神的觉醒，格斗家的改版，工会系统的建立，也开了唯一的新地图暗影迷宫。还记得当时迷宫那个 boss 就是一个 bug， 被他的鬼斩打到基本上就是秒杀，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自己被秒杀过呢。暗夜精灵的墓地没改版之前非常的变态，由于当时没有太多的副本，在45之前能够升级的地方很少，熔岩洞呢消耗的疲劳太多，没有墓地的经验多啊，所以墓地就成了大家升级的主要副本之一。但是那时的墓地真的变成了玩家的墓地了，当时的雪山也只有冰心少年和山脊两个副本，那时冰心少年很难开出王者图，只有在一下不被打的情况下才能开王，山脊跟现在也有些不同，但是变化不是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深渊，没有罐子， BOSS 的产出呢也非常的少，爆装备只能靠通关后翻牌来获得，所以那个时候的装备非常的贵，而且只有50级的武器和职业套，尤其是鬼剑士的装备，有很多朋友甚至连职业套都买不起。那是一件剑魂的职业套要100多万，50级紫色的巨剑呢要500到600万，一件灵岩剑要800多万。当时的粉装数量非常的稀少，随便一件都是天价，有很多的朋友甚至还用不起紫武器，只能用蓝色武器。当时的一把50级的蓝巨剑啊也要10多万，大家没想到吧，现在呢扔地上都没人要的垃圾，当时啊可是天价的东西。 因为装备的产出只能靠翻牌来获得，所以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潜规则，就是几号队员要去翻自己的牌，比如说 1P 就要去翻 1P 的牌，如果去翻 2P 的牌了，会马上被臭骂一顿，然后被踢出队伍。在读当时的这些比较有趣的东西以及当时的怀念的东西的时候，各位老玩家们有没有心弦被触动呢？从2008年到现在4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成长了。你在这个游戏当中成长了多少呢？是不是还抱有着原来最纯真的那种状态，最单纯的那种状态？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的交流是不是多了还是少了呢？我们湖北武区浴血魔神迷茫的风，他进入 DNF 快2年了，他在游戏当中的心得就是深渊不好出货了。湖北武区的迷茫的风，深渊不好出货了。其实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出货了，甲子多了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些粉啊史诗的爆率啊确实大不如之前了。还有我们的福建一区弹药专家，他叫江湖家，他是2008年啊进入的 DNF， 感觉以前的比较好玩，那时候跟同学刷图没药都是打完这一图，等血和蓝满了再进，出个紫装就兴奋好久。辽宁一区的浴血魔神，他是2009年的7月加入到的 DNF， 我感觉 DNF 是一款很有意思的游戏，在这几年来和朋友们一起在游戏当中玩，也增进了友谊，从一开始的朋友变成了好哥们儿。虽然我们相隔两地，却还能常常一起玩游戏。我希望浮生美如花越办越好， DNF 能够陪我们走更长的时间。上海一区的大大的枪神，他是在今年的5月加入到 DNF 了，他说游戏无聊的时候玩玩，感谢我的朋友把我带到70级，11无聊的时候把浮沉的电台从第一期听到了第14期，就像浮沉电台里所说的，知心的朋友有一两个就够了。4年的时间啊，我反复的在提这个四年，大家觉得4年长吗？可能有的人会说4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的确是，它能够让一个比较幼稚的人成长，也能够让一个成熟的人忽然间变得有点返老还童的意思。可能这就是时间的魔力吧，我们不得不去信服这个时间给我们给所有的东西带来的这种转变，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要接受，因为这就是成长，这就是历练。继贝亚纳斗神和浴血魔神之后，再次迎来觉醒的是我们的剑圣。由于当时啊白手的数量很多，剑圣的觉醒呢也算是众望所归了。这次更新还开启了烈酷天井和白色废墟两个新副本，不得不说当时副本中的 APC 非常的 bug， 疯狂的莉莉啊一个地火基本就是秒杀，导致很多玩家直接精神崩溃，看到元素的地火以后都会跑得很远。说到这里不得不去吐槽一下了，无头的 BOSS 也是非常的变态，像推土机一样到处的乱跑，被推到基本逃不过死亡的命运，而且夸张的回血速度让很多玩家大感头疼。当时只有召唤师去打无头相对简单，也有不少红眼朋友去卡 bug 刷无头，总之那时候的无头是非常变态的一个图。我也相信现在啊各位的技术还有图那个 BOSS 的削弱啊，能够让各位轻松的过掉很多的图。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操作有了进步吧，我们的 PK 有了进步吧，我们刷图可能啊没有掉出太多的火，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游戏当中不再那么计较得失了。可能你的号被盗过，可能你的号被洗过，也可能你被强制交易过，但是这都过去了。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的号被盗了，我的号被洗了，我的武器碎了，以后我不想再玩这个地下城勇士了。但是话是这么说，过了不久你还是会回归到这里，这就是这个游戏吸引大家的地方，并不是说让你沉迷于这个游戏，可能是由于游戏当中的人、游戏当中的情、游戏当中的爱，你才会这么愿意的在游戏当中。也可能是因为游戏当中的这种让你觉得非常刺激的游戏画面，让你觉得非常好玩的这种游戏的操作，都可能会让你觉得啊，这个 DNF 地下城与勇士是值得我继续留下来的游戏。其实我在论坛上面或者说是在其他的地方都看到过，很多的朋友在说，我从2008年公测就玩到了现在，已经改版了这么多了，人也走了很多。我现在想问问各位亲爱的你们，不管你是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还是今年才加入到我们 DNF 当中，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快乐吗？回想一下过去，有过真心的朋友吗？有过你深爱的他吗？一个游戏的成功不在于他游戏的这个游戏的官方啊、开发商收入了多少，而在于每一个去玩过这个游戏的人，到最后都会觉得这个游戏是好玩的。回想这么多年来，我们 DNF 走过的日子、走过的路，各位一起陪伴走过的这些路程，我们大家可能都幸福过、快乐过、悲伤过、也黯淡过。可能有的时候你会为了一个武器上了10、上了11、上了12，甚至上了13、14、15而狂喜不止，有时候也可能会为了上拍卖少打了一个零，或者说少打了2个0而懊恼不已、愤怒不已，甚至更有可能的是在 PK 场或者在图里因为一个技能没有摁出来，因为一个技能用错了而导致自己就这么死了，而生气而不开心。这些种种种种，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而这些在生活当中被称作酸甜苦辣的东西，在游戏里面我们照样能够体会得到。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在你被其他人都攻击的时候还会挺身而出的保护你？这个人可能是兄弟，可能是你爱的人。有没有这么一群兄弟啊，每天在一个聊天软件里叽叽喳喳的，可能有时候会骂骂咧咧的骂你，然后在游戏当中不停地虐你，但是你出事的时候是真帮你的。有没有这么一群姐们儿，每天都在花痴着讨论着，哎，这个职业帅不帅，那个职业帅不帅，这个男生怎么样，那个男生怎么样，但是当你真正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毫不客气的去骂醒你，然后陪着你一起疯一起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是让你在游戏当中深爱的不能自拔的，即使你知道这是网络，但是你还是想把它发展到现实。当他生气的时候，你会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安慰；当他哭的时候，你 会非常的心疼。有没有这么一个男人，是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让你觉得在游戏当中我也能找到那种久违的安全、久违的温暖、久违的温馨。当你生气的时候，有个人小心翼翼地哄你；当你伤心的时候，有个人比你更心疼。有没有这么一个大家庭，全都是一个区的，为了一个共同的游戏，加入到一个共同名字的公会里面，从此开始了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如果有，那么恭喜你，这么长时间的游戏你没有白玩，你体会到了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悲伤，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温馨。一款游戏如果给人能够带来这么多的感受的话，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再继续坚持的让各位玩家玩下去呢？ DNF 地下城与勇士，地下城与勇士，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能够浮沉，能够从玩开始到现在玩了这么一年多、一年半、一年半的时间了，是什么还在支持着我一直玩下去？我想就是我说的这些，我都有体会过。下面又到了我们的有奖问答的时间了，不知道刚刚的那个有奖问答各位有没有答对呢？如果答对了的话，浮沉在这里就会恭喜你哦，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下面我们进行第二轮的有奖问答哈，刚刚没有得到奖的朋友也不要太伤心啊，也不要去啊就说浮沉我就不听你电台了，你都不给我奖，这没办法，你要脑筋快手也快。这个题目同样非常的简单，问题是在 ACT2 版本当中啊，第四章之前最好的任务称号是哪一个？大家听好哈，在 ACT2 版本当中第四章之前最好的任务称号是哪一个？请听清楚，是任务的称号哦。浮沉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这个勋章是在远古图做的，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吧。哎，赶紧去抢啊，赶紧去抢楼啊。
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
忽然之间，我们的思绪啊就被我们的节目带到了在你刚玩游戏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非常的单纯，至少浮沉是单纯的。好了，不和你们开玩笑，那个时候的我们就是在游戏当中寻找快乐，觉得这个游戏啊比较好玩，能够吸引人进去玩进去。在游戏当中啊，可能遇到过一个两个比较交心的人，然后 有过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这些事情说起来到现在都是非常的，怎么说呢，让人觉得记忆犹新的，一辈子忘不掉的一些东西。那时的远古图呢，只有遗迹、机械牛和悲鸣这三个副本，对吧？虽然遗迹是最低级的副本，却是最难打的副本。那时代朋友觉醒，只能打普通的遗迹。如果想打勇士或王者图，只能不停地磕圣经。当时的版本，圣经效果可以重叠哦，所以猛磕圣经基本可以达到那种无敌的效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009年的6月底，第三章推出了阿修罗的觉醒，以及开放了第一个副职业魔法师。当时的当时的附魔师和现在的附魔师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没有宝珠系统，并且魔力溶解剂是无法交易的物品，所以那个时候附魔师真的是非常烧钱的职业。那时的附魔师7级满级，由于卡片远远没有现在的丰富，所以那时的附魔师也远远没有现在的影响那么大。同时跨区 PK 场登场了，削弱了 APC 的攻击力，我们终于不用面对那些变态的 APC 了。工会系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可以说这个版本让 DNF 彻底的改头换面了，在游戏性和操作性上已经直逼了服。掉线啊情况有了修改，跨区 PK 场的开放让上古之风席卷全国，同时也给不同区的玩家呀都有了一个更好的交流切磋的平台。这一张游戏环境的好转是公认的，众多国服 DNF 玩家无不拍手称好。这个版本的 TNF 也摆脱了掉线成与虚弱勇士的霸名。在之前的版本经常无缘无故的掉线，比如说弹药的雷电、手雷啊、气功师的感电状态都可能会掉线。其实游戏掉线也不能把责任全部都加在咱们官方的身上啊，由于当时我们的外挂横行，在官方填补漏洞的同时也必然会导致游戏的性能下降。如果没有当时的那些外挂， DNF 会变得更加美好吧。当时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外挂的问题推出了这个游戏，真的挺遗憾的。浮尘想说，在游戏当中可以用外挂，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怎么用外挂呢？投机取巧注定是只能遭到唾弃的，在人生当中投机取巧只能是害人害己。幸好呢，官方推出了 TP 系统， DNF 飞飞 DG ANN 外挂制作者被抓，证明了官方对抗外挂的决心，才让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感谢 DNF 官方为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谢谢你们，也感谢玩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谅解，同样的谢谢你们。当时版本没有国庆套啊、新年套啊这些时装啊、称号啊之类的，所以当时的这个称号非常的单一，想要获得称号基本只能靠做任务啊。而那时最顶级的称号是不灭之王波罗丁，你答对了吗？由于当时只有50级的武器，遗迹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变态的，尤其是那个火骑士和光骑士都是非常难打的，所以呢，当时戴上不灭勋章是一种实力的象征，如果满级了没有不灭勋章，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话。各位亲爱的勇士们，你猜对了吗？翻看了一下我们的论坛上点歌送祝福的朋友啊，还很多。云南一区的马狼人，他是一个血狂魂 祝福大句是啊，祝福大句也是云南一句的血矿魂。他说：“祝徒弟心情、爱情、友情、亲情，情情如意。云逸人非常少，希望以后人多起来。也祝福 DNF 电台越办越好。父亲节的小故事好感人，再接再厉。”还有我们的东北二区的樱花季，他想送给东北二区花街神话公会好友静若神明。他说：“祝东北二区花街神话公会越办越好，还有静若神明早点找到对象，抚慰那个风骚的内心。顺便捎着浮尘姐，节目越办越好。”还有我们的很冷很静，想对湖北七区公会轻歌一笑。他想说：“国庆中秋了，我们工会也在这一天满集了，是不是很巧呢？大家决定工会满集了，一起刷刷喇叭，热闹热闹。想一想，真的很感慨呀。上一次大家，热闹还是在国庆节后，那次是工会好友中了1亿金币，大家都去打劫他，挺自然的。大家拿劫的钱也都买了喇叭。这次好友们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每个人准备喇叭把频道给霸占了。一年来工会变化很大，虽然说有一些生的面孔，但是有什么问题呢？游戏就是图个热闹好玩，不是吗？游戏里的友情不比现实中的差，甚至还超过于现实的。我想 DNF 里面稍微玩时间长一点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感情的。我呢也不多说什么了，在这里祝福我们轻歌一笑的会员们节日愉快，生活愉快，游戏愉快。再祝福陈妹子，你也节日愉快，生活愉快，游戏愉快。你的节目不错，我喜欢听着你的节目玩游戏，哼哼，继续努力加油吧。我比较喜欢刘德华的歌吗？他歌曲里面的那种意境帮了我很多，所以你能不能帮我去放一下他的歌呢？如果有不便就算了，毕竟是你的大众节目。悄悄地跟你说，我很喜欢你的声音，谢谢。下面我再看一下后面还有朋友吗？还有我们河北二区的剑走江湖，他想对所有玩 DNF 的人和退出 DNF 的人说，四年了，终于告别 DNF 了。虽然有点不舍，但 DNF 让我们这些玩家伤不起啊。曾经让我痴迷的 DNF 再见了，非常的遗憾。我们河北一区的不要长大，想对河北一区的零度的寒说，对不起，每次都在伤害你。我说了我不是好女孩，希望你能遇见一个比我好的女孩恋爱。我只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希望你早点忘了我。你的好谁都抵挡不了，我会记得你一辈子。浮尘他经常听你的电台，你讲的故事他听了每次都哭，我总是笑他。今天我把你的电台都听了一次，我也哭得稀里哗啦。谢谢你浮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感动，很喜欢你，祝越办越好。我们辽宁三区的 and 颤抖想对辽宁三区的小五哥说，我无敌的郭哥，是你带领我进入 DNF 的，感谢你推荐给我这么好玩的游戏。我们从第一章就开始玩，慢慢的到现在过去四年了吧，现在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不能经常一起玩了。我还很怀念只是20多级的小散打，你带我升级的时候，祝你学业顺利，考个理想的大学，也祝浮尘姐天天开心。我是你的粉丝啊，我很喜欢你的声音，你的歌。我们的西南二区的小大象小时候想对西南二区的岁月獠牙说，高三了，你要努力的学习，等你高中毕业，我们一起去凡尔赛。华北一区的气阔想对河北二区的 AA 和河北二区的长刀说，我祝你们俩天天开心，学习成绩直线的上升。听到了这么多对于好哥们好朋友的一些祝福啊，我突然觉得你看 DNF 当中真的是有情有义的存在的。突然浮尘也想到了一首歌，非常适合今天的这期节目，也非常适合给各位听，正好在各位点歌的这个过程当中送给你们。这首歌曲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听过，是描写兄弟描写朋友的。同样呢，这首歌的 MV 当时我看过，也非常的感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住了，哇，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听，觉得这就是兄弟，这就是朋友的写照。来自于小川川子的今生缘，翻唱为 去了阳港。
只要我们彼此永不忘，朋友啊，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朋友啊，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我们今生注定是沧桑，哭着来要笑着走过呀。朋友啊，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我们今生兄弟情一场。朋友啊，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我们今生兄弟情一场。在乎那一些又何妨。朋友啊，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在 ACT2 的版本当中啊，更因为没有天界图而导致满级非常的困难。那时顶级图只有老鼠跟悲鸣，那时悲鸣还没有改版，相对来说悲鸣反而成为了远古图当中比较简单的一个图了。由于悲鸣需要门票，倒是很多玩家直接去刷老鼠。那个时候真刷老鼠真的都已经刷吐了，因为51级后升级所用的经验呢翻了一倍，有很多玩家停在了51级和55级之间，他们除了 PK 就是站街，所以那个时候满级的玩家并不是很多。现在想想，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玩家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那份毅力真的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学习。在这里呢，福晨要和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些有的人可能会说，哎，福晨你的微博在哪里，我找不到。你可以在腾讯微博直接搜索 DNF 主播福晨，或者说直接搜索34818737372就可以了。那么2009年8月18号，国服推出了第四章的前奏，开启了召唤师的觉醒和鬼泣的觉醒，开放了魔法师新职业魔道学者，新增了两张地图冰雪宫殿和斯卡萨之场。魔道的可爱及不俗的刷图 PK 能力瞬间征服了大量的 DNF 玩家，而冰龙新地图呢，作为高级的副本，不断地挑战着玩家的承受与极限哦。除悲鸣洞穴外的唯一高级图，冰龙成为了众多勇士锻炼自己的地方。说实话，现在的冰龙啊，已经削弱得不行了。那个版本的冰龙真的是很变态，被攻击到不死也会被打成残废。那时候能够自己通关冰龙王的玩家数量非常少，能够通关的都能算上是高玩一族的玩家了。好了，又到了我们有奖问答的时间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次奖励，也是最后一次奖励了。还没有得到奖励的朋友，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问题是，天空之城的十巨人塔改版前叫什么名字呢？天空之城的 石巨人塔改版前叫什么名字呢？在2009年的11月18日，第四章震撼登场，各位元素师期待已久的觉醒终于开启了，死亡之塔也同时开启，新增暗黑城和诺斯马尔深渊，还有物品的锁定功能。死亡之塔对阿拉德大陆勇士来说又是一个考验，随着深渊副本等级的提高，封装紫装掉落的概率增高。值得庆幸的是，历经14个月的等待，传承罐子再次开放，虽然有了限制，但是传承装备拉风的幻影不再是遥不可及了。值得说的是，死亡之塔的开启啊，让不灭称号彻底成为了历史，死神的称号终于闪亮登场了。当时的死亡之塔想通关45层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称号想要做出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死神称号完美的继承了不灭的称号，同样是一种实力的象征。说到这些称号，我想说现在比较给力的是龙年礼包当中的御龙的力和智的这两个称号，还有我们刚刚更新推出的我们国庆礼包当中的这个皇家骑士团力和智的这个称号，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现在的称号都能够用人民币来买来，而当时的称号啊真的是挺难的，要刷图去得到，然后刷死亡之塔去得到。跟那个时候的你说一声你辛苦了，跟现在的你说一声哇你好幸福，真的现在看来，现在是不是幸福多了呢？我一直就相信一句话，能拿钱办到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城主宫殿啊改版之前叫做深海，那石巨人塔改版之前就必定叫做浅海啦，不知道各位答对了没有呢？现在浮沉啊三道题已经完完全全的给大家已经也已经问完了，然后也该看一下这三条微博前两名来答对问题的这个人的 QQ 号啦游戏号啦，将会送给你们这个黑钻啊以及 Q 币的奖励哦。各位有没有小小的期待小小的兴奋呢？快看一下微博哈，还没有这个抢到楼的，你们不要去担心啊，在以后节目当中浮沉依然会有这种类型的奖励的发放，只要各位一直支持浮沉每周三的浮生美如花，一直关注着浮沉的微博就可以了。那么这些奖励都是由我们 DNF 官方电台提供，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浮沉也可能自己为大家提供一些 Q 币以及黑钻的奖励，主要是为了多进行一些互动，多进行一些沟通，对于你对于我都有一些帮助，不是吗？在这里恭喜一下我们三道问题都答对的听众朋友们，恭喜你们，希望你们在游戏当中能够尽情的享受游戏的乐趣哦。我们的论坛上啊，江苏五区的寂寞暴走想对江苏五区的旧颜虐心说，亲爱的老婆，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我们上海五区的工藤新一啊，他想说2009年进入到 DNF 当中，平民也能玩出快乐，通过搬砖挣节日套很有成就感，哇很强哦。陕西三区的天启，他叫红庄，2008年进入 DNF， 他说强化的几率、出粉出实施的几率都很低，另外冷门的区人太少，希望合区。你的这个建议也非常的不错。看到了我们江苏一区的一个女大枪啊，她叫妖艳的花儿，想对江苏一区枪的叶青儿说，青，终于还是到了离别的时候，是该说再见了吗？可我终究还是舍不得，纵使我们都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未来的路能够越走越顺，以后能够交到很多和我们一样真挚的朋友， 祝你一切安好。当你在异地，千万不要忘记远方会有我经常想念你，思念与你在一起的时光。想点一首歌送给浮尘，也送给你，真的很喜欢浮尘，希望你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电台越来越好，谢谢你。四川一区大爱黑天一位叫做修洛峰的，他说从2008年公测开始就加入到了 DNF， 中间有几段时间没在，一直到了现在。自己人品不好，对阿修罗有一点感触吧，经历的太多的更新已经没有什么想说了。四川一区同样是修洛峰，想对四川一区的邪宁小爱小吉说，表哥加油，荒煞绝育工会 UP， 不知道可不可以祝福我自己呢？当然可以啊。福建三区一位漫游，他叫潜能王子，想说2009年国庆开始玩到现在刚好3年了，怀念那时候跟同学一起刷图 PK 的日子，怀念当时抱件紫装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上海二区红眼，他说有的是钱，他叫有的是钱，他接触 DNF 进入 DNF 3年多了，他想说是受朋友怂恿才玩的，不过到现在周围就剩我一个人还在玩，玩了这么久只能感慨一声，到底是我人品太差还是游戏坑爹啊，玩了这么多年抱的好装备两个手都能数得过来，现在虽然没有刚开始那么有激情了，但还是很喜欢 DNF， 最后希望我的那些朋友们，祝他们玩的游戏里装备全部曝光之后再回归 DNF 陪我一起玩。福建一区大暗黑天，他叫傻兜兜，从公测开始就开始玩了，从大学开始玩，玩到现在工作了，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从宿舍一起玩，现在大家都分开了，回到各自的地方，只能在 QQ 群里聊聊天，再也没有那种热血的感觉，游戏的激情也慢慢的在工作中消失殆尽了。希望身边的朋友和不在身边的朋友都能够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不要不再联系，即使不在身边也会祝福你们，希望大家事业顺利。天津一区的贝亚纳斗神，他叫北极星菲尔，从2008年开始加入到我们的 DNF 当中，他说游戏过程当中从北京一那边奋斗了将近3年，然后又转战了天津一奋斗了1年，4年的变化让我学到了很多，接触了很多，之所以选择立法是因为这个职业给我感觉会越战越强，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我走到了现在，并且用自己的力量做出了2把史诗武器，我不后悔我当初的选择，感谢这4年来陪我走过的兄弟们，要不是你们鼎力相助，也不会有今天的斗神，我实在没有想到浮尘也是这个职业哟，这个世界未免太小了吧。我祝浮尘的节目越办越好，我依然会收听浮尘的每一期节目，做一名好的浮尘的忠实的 fans， 要是能在城镇里碰到浮尘那该多好啊，哈哈哈哈。我是不是笑得有一点点的猥琐啊？对，我是天津一区的，我也是贝亚拿斗神，我的名字叫花开岛荼蘼，我有一个公会，天津一区的公会叫一世浮尘，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在游戏当中天津一区的能够在游戏当中碰到我哈，我是一个小小的花仙子，你们应该能够看到的哈。好啦，又到了我们的主题的时间，2010年1月12号这一天成为了历史被铭记的一刻，多少人的坚持与等待，第五章终于隆重登场了，全新的游戏界面，无论是角色选择、游戏开场动画、 PK 场的红蓝条全部焕然一新，更方便更容易上手的任务系统，此时的任务可以接到10个了，终于不用像以前一样为了接任务不得不去放弃领那个或者这个任务，为了找人谈谈必须全程乱跑了，玩家等待已久的双排技能栏终于与我们见面了，我们的 DNF 有一种被重生了的感觉，神枪手和圣职者的大幅度改版，各种新技能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神枪手和圣职者瞬间成为了 PK 场上逆天的存在，这里受益最大的应该就是金身和漫游了，在这之前漫游基本是没有人带着玩的角色，但是那个时候仍然坚持下来很多漫游玩家，他们也是让我们尊敬的玩家，由于改版前漫游没有45级技能，没有多重爆头等等技能，导致漫游刷图很颓废，不过改版之后的漫游一扫颓废，成为了新的主力输出的玩家， 这一章的更新啊，是 DNF 开服以来改变幅度最大、最让人满意的、让游戏得以升华的一章。不少在外服的勇士也开始踏上了返回家乡的征程。一些新人朋友们可能无法去体会这次改版所带来的惊喜，当玩家期待已久的双骑能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真的是拍手称快。好吧，感谢腾讯，感谢 CCTV， 感谢 MTV。 在这次改版前，我们有很多技能只能是手搓的，大大增加了游戏的难度，所以这次改版真的是万众期待的到来。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有很多的朋友还继续的坚守在我们的 DNF 这个游戏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游戏会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失望，有一点点的觉得为什么游戏会做成这个样子，越来越不好了。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有一点点的委屈，就像电台一样，我们每一期节目都在有努力的去做，但是可能不可能会迎合到每个人的口味吧。可能有的人觉得好，有的人就会觉得不好。每个事件啊，每个事物都会有它的双面性。我只能说，我们 DNF， 我们电台，我们每个 NG， 每一个 DNF 官方的人员在背后都在默默的努力着。我们不在乎得到多少，失去多少，我们最在乎的就是你们能够满意，能够去说，我玩 DNF 我不后悔，觉得挺好玩的。我听 DNF 电台，就拿我来比方，我听傅晨的《浮生美如花》，我觉得我就是听得挺好的，我没有觉得这点让我觉得不好，那点让我觉得不好，那我会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做节目为了什么？为了你们能够开心，能够满意，你们开心满意了，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安慰吧。只要你们能够满意，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4年的时间 DNF 都能够陪大家走下去，我有什么理由不能陪大家走下去呢？只要你们给我时间，只要你们有时间陪我走下去，下面的4年，再一个4年，再多的4年，只要我在， DNF 在，你们在，浮生美如花就一定会在。好啦，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傅晨为大家带来了 DNF 从公测以来到2010年啊最重要的发展史，同时也奠定了 DNF 现在的地位。到2012年，08、09、10、11、12，4年多，快5年的时间了。我们的改版让大家可能满意过，也让大家觉得失望过。还是那句话，大家一直支持我们 DNF 吧。然后从下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回归正轨哈，有故事，有歌曲，有点歌，有想参与到我们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的微博当中和我进行互动。如果说你对你的歌声非常的有自信的话，或者说你想和我一起讲故事的话，都可以把你的歌曲或者声音的小样直接发送到我的邮箱当中，3481872@qq.com 就可以了。邮箱点歌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论坛上发帖。我的微博地址、邮箱地址还有论坛的这个地址都会在我们官网，当然不是在登录界面哦，你要把我的电台点进去，在我们的收听界面里面下边有我们本期的歌单以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微博呢，可以在微博搜索 DNF 主播傅晨，也可以搜索3481872，然后收听我，就可以对我进行互动了。这期节目傅晨主要是想让大家回顾一些美好的过去， DNF 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陪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让我们更加珍惜 DNF 陪我们走过的日子。这里是 DNF 电台，我是傅晨，这里是你们最爱的节目浮生美如花，DNF 电台当中最感性的节目浮生美如花。已经走过了，今天是第15期节目，走过了15期。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有一点点的小感动啊。
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
十五期的节目啊，让我有一点点的成长，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成熟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呢。好啦，有一点在一点小感动当中啊，让我们对明天期待更好，让我们觉得明天有无限的憧憬，无限的可能在明天等着你，让我们说一声明天你好，下周三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是什么？